始来看，生命记第一章。第二节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现在起来过撒烈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。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。然后我们看第四章，对不起，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二十三节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托比尔对面的谷中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呢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地，承受为业。然后第九节，你只要警醒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这一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第二十五节，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并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头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第三十二节，你且考察在你眼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那边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九节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看见他们，就应该看见神。对基督徒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讲的律法 实在说了，那是讲了神见证的一部分。我们不遵守律法，我们一定是把神代表错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都是讲法度，然后呢，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就是讲律例跟典章。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律法没有深的认识，也许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十条诫所代表的。所以然后一直到了第二十六章完了以后，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四章，那就是他第三段的话。所以总共呢，我们知道说摩西说了三段话。那第一段话是讲的过去，第二段的话是讲的现在，第三段话是讲的将来。那么首先呢，神就复习在过去可以说快四十年，因为只剩下一个月就四十年了，神有很多话要说。所以呢，他讲的过去，他回忆，圣灵回忆的时候，当然摩西在那里回忆，圣灵也是在那里回忆，但是这四十年可以说太多太多的事要说了。但是现在神是拣选，特别是选择一些重点来说。四十年应该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现在呢，神把它浓缩在这四章的里面，所以这就变成了第一段了。那第二段呢，不要忘记，虽然神是把四十前的老话再对新人再说一遍，主要是预备他们，因为再过一个礼拜，不是再过一个月，他们脚就要踩在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不再漂流，他们现在要想在国度里面的安息，他们终于达到了丰富的境地。那么虽然如此，那么现在他们虽然脚踩在那块土地上，他们怎么生活？神对他们有些期许，那么这些期许就是他的旨意。那他的旨意表现在旧约的时候刚好就是律法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要生活，如果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，这些律法根本用不上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生活，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不只为自己活，他们也为着呼召他们离开埃及的神而活。所以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应该代表神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神把这些律法再告诉他们一次。那么是不是没有艰难？当然有艰难。是不是没有试探？当然有试探。他明明会看见说，等到他们生子生孙以后，没有儿子没有孙子都很属灵，但等到你有了儿子，等到你有了孙子，等到你做了祖父，等到你生儿养女也嫁也娶的时候，那慢慢慢慢你就知道是许多的试探，许多的试炼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那个时候我们就问说，我们能不能遵循他的旨意？平常大家都很容易讲，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你要知道大卫应该该怎么样做，才能够不把神代表错呢？才能够让人看见说，我们平常祷告是一件事，但是我们活出来应该是同样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说，今天试验我们一个最大的试验，就是等到我们真的进到基督的丰富，彻不得丰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考验我们到底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，特别是说经历，应该是说今天的经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在迦南美地神对我们的期许。神不喜欢我们跌倒，但跌倒的可能是在那里。神不希望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天天都有试探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是不是你要把石头变成饼？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，他经过试探，他能够胜过试探。所以一样的，今天同样的，做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没有试探，不是没有艰难，每天都有每天要学的功课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指现在，但是从二十七一直到三十四就给我们看见明天。那以色列人是有明天，那么到底以色列人将来如何？那么这个就是二十七一直到三十四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所以我想呢，我们 就是这一个月跟下一个月，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把这整本的生命就大概的蜻蜓点水式的，我们能有一些的概念。所以今天我们当然就是要把这个前面的四章或者前面的三章，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复习一下，就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历史。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我们要问说，我们是得胜的历史人还是失败的历史人？那你怎么知道得胜，怎么知道失败？一定有标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，什么叫做漂流？难道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到迦南，他们总要经过旷野的？那现在问题，什么样算是漂流，什么样算是失败？神当然有一定标准。神对以色列人要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，那如果你读民数记，很明显有42站了，意思就是说一站到一站再过一站，所以很明显你到了第11站就到了西乃山，你倒数过来第11站就是加比斯，所以你看42站前面11站到了西乃山，后面倒数11站就到了加比斯，所以这两个等于是枢纽站，可以说最重要的两个枢纽站。那么大家很大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呢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，这个中间又分成14站14站又14站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呢我们基督在旷野里面，特别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过程，一蒙恩得救以后不是一下就毕业了，没有，所以从埃及到迦南，你看见好像有42个功课摆在我们的前面，一站一站的往前，有的时候到了马拉苦水，好像没有水喝了，我们自然就抱怨，你看这代表我们的失败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把树丢在我们的水里，结果水就变甜了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苦的，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甜呢？就是因为神把那棵树放在我们里，十字架总是甜化我们的人生，所以自自然然的我们脸就能笑了。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非常阳光，非常阳光，什么是每个基督都应该是很阳光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他多苦，不是没有苦难，有的常常有马拉苦水，但是呢是十字架甜化了我们的环境，甜化了我们的处境，所以虽然在病痛里面，虽然在病床上，但是仿佛是神自己为我们铺床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马拉的经历。那么马拉是代表我们失败，但是感谢主，到了第2站以琳就代表我们的得胜，因为有十二股水泉，然后有70个棕树，那棕树我们都知道笔直笔直，圣经代表义人，义人就像棕树一样要发旺的，那虽然他在干热底下，但是它的根非常非常深，它一直是探到水源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棕树呢是不止一个，是70棵棕树，所以以琳总是代表什么？总是代表得胜的经历。但是是不是到了以琳就到了天堂呢？不是，它不过是第7站而已，所以离开迦南还远得很，所以基督徒他一生是一步一步往前，一步一步的往前长进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42站的时候，刚好有42个动作，就是说这里面你看，除了第一站跟最后一站不算之外，那这里面很明显的有40个动作，40个 moving out， 40个开始出发，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基督徒的道路就这样。你已经到了以琳，应该进步了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离开迦南还远得很，我们可以更成熟，可以更长进，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，从迦南，从埃及到迦南，神的确量给我们每个人的是42站，所以后来摩西就根据神所指示的，他把那些站都写下来，那么而且呢，你看在每一站大家一定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从埃及到迦南，你一定42功课学会了，你才毕业，你才算是满足了神心中所要的。 所以基督徒的路就像旷野的路一样，是42站，它是不